四，说到堂姐，还得说堂哥。天啊，这么啰嗦。算了，以后碰上有关的话题再随便写吧。现在还是先回到大串联中。接下来的几天都没事，当然还是时常到派出所走动走动，看看有什么事情做，但是都没我们的事了。有时就帮写些通知，或根据北京方面传来的信息写些紧跟的大字报。忘记过了多久，学校来通知，说是要回到学校闹革命，其实也就是要学生回到学校而已，还是和本来在学校一样的情形，批斗、写大字报、游行。但是回去后发觉，已经有不少人自己成立了自己的红卫兵组织 ，XX 司令部、XX 战斗队，好像有几个了。当时也不想参加，没什么了不起。我才刚刚从市里的正统红卫兵回来的，不是吗？日子就这样过了一阵子。不久，一次回家，正看到母亲在蒸茯苓糕，不一定吃这两个字。殷童一问才知道，我哥过两三天就得出发上北京，主席要接见红卫兵，学校挑出平时表现好、政治可靠的学生，让他们归市里的正统红卫兵司令部。也发了红卫兵袖章，发放了补贴金，这茯苓糕是让他带上，以防万一饿着。我哥他们这批是第二批或第三批被接见的，第一批被接见的是在八月份中旬，事先没什么讯息传出，不是原本有此计划的，是太多的红卫兵为了尽量接近红色司令部，尽早得到中央的讯息，集结了太多人在北京了。是啊，当时是人们向往的红色首都，对于人们这样的革命热情，主席破例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。当然的，这个举动自有他的战略考虑。接见了后，大家才知道，这极大的鼓舞了学生们的士气，大家欢欣鼓舞，热血沸腾啊，无不奔走相告，觉得自己太重要了，主席也太看重咱们了。应该好好的参加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，以实际行动报答的恩情。这太肉麻，就省略了吧。的确是够真心、够幼稚、也够疯狂的。这下我觉得好像自己被冷落了，马上跑到公社，要求也让我去。当时学校和我们所在的公社还都是统一在一个司令部的，所有的活动上下级都可以联系到的。如果公社同意，市里就同意的，学校已经没有说不的权利，但是人家一查就说不行，你家里已经要去一个了，想去的人太多，这次你不能去，再等看看下面还要去北京的几批是否可能碰了钉子的。我还不甘心，又回学校问，看看这批参加被接见的红卫兵里，我们学校是否有名额，但是没有，忧闷地回到家见到老爸。赶紧交代他帮我想办法去托人说说看，能否加我进这批人的名单里。说到老爸，又得打个岔，尽量简单点就是。虽然他参加工作早，但是和南下干部相比，本地的干部好像比较不容易掌握实权，不一定是正确。但是我就这么认为，所以他一直都平平淡淡的，一直都是很小的、有工资拿的小干部。在大军南下前，应该是1947年吧，需要一大批敌后的人员北上，然后再随大军一起南下，随军开辟解放了的地方的重建工作。老爸也决定北上了，但是却没过祖母这一关，结果没成行。要不在1949年后新政权里，他应该会比当时的级别高些。命运早已注定，由不得人。不过话再说回来，当时如果官位高一点，需要接触处理的事情当然更多，后来的遭遇也就很可能会凄惨些。待续。